所以我们真是只有在住在南方人啊，才能享受啊这么好的天气，在啊在一月跟二月的时候啊，今天才是这个月的十五号啊，可是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个主日了啊。不过呢，因为假期的关系啊，可能呢当在座有人还是啊今年第一次见面，所以呢我还是向这样的人啊说声新年好。那上个主日啊，我们提过啊，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很多团契啊以及个人啊都已经在啊一些啊都愿意呢啊在一个属灵生命上更上一楼啊更上一层楼的计划。他们或是愿意呢在今年呢开始有计划读经，或是呢多一些聚会。啊，此外呢，我也想到呢，在上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是这次轮到刘长老分享，他就用圣经的话来鼓励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的爱神，然后呢，从爱神推展到爱神所爱的人。那他就注意到有很多人呢，经常在微信上呢发布消息。所谓的晒一晒啊，你们知道我讲晒一晒吧啊，晒一晒关于自己的好消息，然后呢他的朋友看到了啊，就在上面什么跟着叫点赞啊，这都是一些现代的名词啊，就点赞，然后呢彼此呢附和一番。可是我们要问，这样呢经常的啊注重表现自己，而且互相点赞，与爱神或爱人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要想到啊，真正需要被爱的人，他们呢可能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在微信上晒一晒，所以呢我们就不容易注意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也许呢我们是应该啊少花一些时间啊，经常的在微信上晒自己，而是呢多花一些时间注意到我们周围有没有需要的人，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比较更有意义一些。我想若是耶稣基督活在今天，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摆在微信上啊晒一晒，因为呢我们从啊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在那段日子中呢，耶稣是处在一个众叛亲离的情况当中，耶稣基督本为神，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但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之时呢，世人却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是以呢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开始，是什么事情以后呢？就要回到上个主日时我们提到耶稣在讲了一个他是生命之粮的教训之后，有很多原来是他门徒的人都失望地离开他了。等一下我们要说连他的亲弟弟们都看他不起。在这个时候，若是耶稣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就怎么样转行不干了，何必尽心费力地传天国的福音还令人讨厌呢？但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来自于天上的使命，他也知道因为先前他在耶路撒冷做的一些事，他说的一些话很被犹太人的领袖反对，这些领袖呢已经有计划要把他杀了啊，在这个第一节的后面一样所讲的。耶稣倒不是怕死，因为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为人的罪而死，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按照上帝的计划避免去犹太地的耶路撒冷，而继续留在加利利地，在那里的各个城镇传道。过了一段日子，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犹太人的祝棚节啊，你们可能不太知道，与华人的春节有点相似， 都是定在明事历的元月一年开始的时候。到了春节时，我们华人呢都要怎么样，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回家与家人团圆。那到了祝棚节时呢，犹太人不管住在哪里，他们呢也都要去团圆。不过呢，他们是不是回家团圆，而是去耶路撒冷，去那里敬拜上帝，与上帝团圆。那按照这个在旧约中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人呢一年有三个宗教性的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在这个三个节日时呢，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去耶路撒冷过节。那摩西当年是好久以前了，他定下的这个规定跟传统了，到了一千年之后到了第一世纪时呢，仍然是被犹太人所遵从。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记载，当耶稣还小的时候，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呢就带着他上耶路撒冷去。就看到呢，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仍然是遵守这些节日。那其中呢，祝棚节呢是在每年阳历的九到十月之间，是秋天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节日要称为祝棚节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当年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过了40年以帐篷为居所的生活，所以呢上帝呢要他们定期纪念他们祖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那段搭棚为居的日子。那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会搭一些用枝叶做成的棚子是作为纪念上帝之前在旷野时代的供应。另外呢，因为祝棚节我们刚刚说是在九月到十月时间，正好是在秋收的季节，那当地的葡萄及橄榄刚刚收成，人民呢也是在这个节期纪念上帝在农作物收成上的供应。从圣经的历史记载中显示，在对犹太人的三大节日当中呢，祝棚节是他们最重视的节日。到了后来，圣经中呢甚至不需要提名不需要指名，只要提到那节日一提到那节日呢，其实就是指的祝棚节。在这个节气中，除了搭棚子以外，还有在圣殿里洒水，还有点灯等等仪式。那约翰福音后面会提到，耶稣在那年的祝棚节的时候，他宣告他是活水的源头，也是世界的光。水跟光都是与祝棚节的仪式有关。既然犹太人如此重视祝棚节，在节日快到的时候，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也在商量怎么样一起组队去过节。那加利利呢，在以色列的北部，离耶路撒冷约有75英里，普通健康的人75英里可能要走路要走4天。若是结伴而行的话，就比较安全，也比较有乐趣，是不是一起去？那时呢，耶稣家里的人呢也在商量怎么去。这里呢第三节提到，耶稣的弟兄应该是他同母异父的几个弟弟因为耶稣是同女所生的，所以是其他一些玛利亚的儿子。圣经其他地方提到好几个耶稣弟弟的名字，其中包括雅各书及犹大书的作者雅各及犹大，他们后来很多都是成为呢耶稣的信徒。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照着这里第五节所说的，耶稣的弟弟们呢并不相信他是基督，所以呢那时他们对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是照着世俗的想法。那从世俗的观点呢，在那时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以前多了，我们在上礼拜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些门徒离开了。那前面第6章就说到呢，原来是一些他门徒的人 啊，因着耶稣所说的话怎么样太难啊，太难，他们就退后不跟随他了。于是耶稣的几个弟弟啊，就想告诉啊，告诉耶稣如何呢重振旗鼓啊。他们建议他呢不要继续待在这个加利利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了，他应该去人多的地方，去耶路撒冷那儿显显名声啊。就像今天也会有人觉得路易斯安那啊，路易斯安那这个州啊太落后了，有办法的人呢应该去哪里啊，去纽约啊，巴斯顿那里呢人多的地方啊，去大城市闯一闯啊才能扬名。或者呢像在中国啊念大学呢总是希望去什么北京啊上海的一些重点大学啊，去那样比呢在家乡念一个普通大学更有出息。但那时呢耶稣弟弟要他趁着过节的时候，趁着耶路撒冷在那里人多的时候，在那儿呢再行些神迹，那么他原来离开的他一些的门徒呢说不定呢就回来了，那他的命运啊就可以得到改变了。那我们从表面看来啊，耶稣的弟弟啊，耶稣弟弟们弟弟他们的建议呢似乎合理，他们建议呢耶稣做一些事来恢复别人对于他的信心。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还不信耶稣是那真的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他们是用人的角度来想来建议，甚至呢他们话中呢可能还有一点讥笑的意思啊，讥笑耶稣啊不行，门徒都离开他了。他们也没有考虑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可能会遭到危险，但最重要问题是他们的建议呢这动机不对，他们是为了要耶稣炫耀他的自己，但是耶稣的动机不同。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要世人来到他那边得到拯救。因此呢耶稣做事的方式是按照天父的心意，而不是按照世俗的看法。到了今天，耶稣当年行事为人的目的跟做法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行事，有些国家道德标准比较高，有些比较低，我们住在哪个国家就照着那国家的标准行事。但是无论我们住在哪一个国家，神国的标准常常与周围世人的标准不同，这些不同就会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挑战。世界的标准会变的，神国的标准却是永远不变。比如说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很多州啊都有所谓的 blue laws 有蓝法，蓝色的法律。就是呢什么是蓝法呢，就是在礼拜天百货公司像我们这边的Mall of Louisiana 的里头商店呢礼拜天都不开门，超级市场呢也不卖酒，他会在那些卖酒的地方呢挂牌子说提醒大家礼拜天不卖酒。就是因为呢在礼拜天呢应该是人人都应该去教堂敬拜的日子。那是过去。但是慢慢的社会风气变了，这些法律也就都废去了。如今呢在礼拜天不但可以去买东西，还可以呢举行其他各种活动，包括大人的赛跑小孩游泳、钢琴比赛等等。这些活动呢都开始与上教堂敬拜的之间呢是同时的举行。一般世人他们不上教堂，那现在呢原来礼拜天不能做了，做很多事，现在呢他们在礼拜天买东西或从事其他活动，对于他们的确是一种方便。但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些在礼拜天的其他的活动就与我们来到教堂做礼拜敬拜神冲突。那在遇到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怎么样做一个选择。我们是像世人一样把这些其他的事情看成比敬拜更重要吗？ 还是我们以敬拜主、亲近主为重？你在这个在这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啊，耶稣不但行事的目的与世人不同，他行事的时间表也与世人不同。在这里第六节跟第八节，他两次提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或是还没有满。他的弟弟们呢是属于世界的，他们与其他世人认同，他们便可以按照其他人去耶路撒冷的日子一起跟他们去。所以在第六节耶稣说他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耶稣的时间表不是由他自己来控制，而是由天父控制。所以呢，他要等到天父叫他什么时候去耶路撒冷他才去，而不是呢在他弟弟们叫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去。到了最后呢，他的弟弟们呢就一起去了耶路撒冷，耶稣却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但是呢，在他们出发以后，他也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不是跟着一个朝圣团大伙儿一起去的，而是呢以一个低姿态的方式去到那里。我们可以推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在这时候不愿意声张像他弟弟所建议的大张旗鼓的去到耶路撒冷呢？在第七节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这是耶稣不久以前，可能是在一年以前的祝棚节时，他也去过耶路撒冷。那时呢，他曾因在安息日治病而引起了犹太人领袖的不满，而且呢，当后来耶稣与他们这些领袖们辩论的时候他宣称上帝是他的父亲，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于犹太人而言呢，这是亵渎神，是很大的罪。耶稣呢却反而指责他们不听他的话，也不信他。那从那以后呢，犹太人对于耶稣呢就起了杀机想要杀他，图谋呢找他的把柄把他除灭。耶稣呢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愿意与大伙人一起去过节。这里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知道他终要上十字架，但是呢他要避免在他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就跟犹太人的领袖发生过分激烈的冲突，就会引起他们提前采取一些不利于他的行动，所以他便公开的去耶路撒冷。可是呢他又不要在过节时完全不去，于是呢他就听从上帝的旨意，一个低姿态的方式，在 那年的祝棚节七天的节期已经开始了几天以后，他才在耶路撒冷出现。那今天呢，我们也需要等待 神的时间，像耶稣一样。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马上看到结果，心里就着急，觉得神在单言。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待，我们就能在这时候尽心的等待神更好的安排。上个礼拜五师母去参加守约者团契聚会回来，她就告诉我，有一位姐妹，她在过去一年中呢，她为了呢她先生在退休以后他们要搬到哪里去居住这件事情呢非常纠结。他们是该搬到他的女儿那儿，跟女儿住在附近呢，还是住在一个靠近儿子的 地方呢？因为不管去哪儿都有各有各的难处，他们就一直难以做决定。大家也是为他祷告，但是呢在这一期间好像上帝没有听他们祷告。一件又一件意外的事件接着发生，弄得他呢非常烦恼，几乎完全没有头绪。就在这时候，在今年初，突然他女儿告诉他，他说因为女婿要换工作，所以呢女儿家要搬到儿子家同一个城市去了。这样子是不是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至少他可以知道他是应该去搬家搬到哪里去住了。所以他真是喜出望外看到呢 神在世当时候所预备的远超过他先前所求所想。这个例子呢，帮助我们看到等待神的重要性。回到那年的祝棚节，在耶稣还没有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名声已经比他人先到了耶路撒冷，很多人都在谈论他。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提到两类人，十一节的犹太人跟十二节的众人啊，是两种不同的人，都是犹太人啊，但是犹众人应该是指一般的犹太的民众啊，包括从外地来过节的人，而犹太人在这里呢，应该是指着他们的领袖。那他们的领袖呢，寻找耶稣的目的呢，是要害他们，而一般民众只是对耶稣好奇，认为他是一位有争议性的人物。众人当中呢，有人对他的观感很好，因为呢，他们可能见过他行的神迹，但是呢，也有人对于他有反感，认为耶稣是用邪术来行神迹，他的教训也是迷惑人的。无论众人对于耶稣的观感如何，他们知道犹太领袖是反对耶稣的，所以呢，他们在谈论耶稣的时候就用悄悄话彼此的议论，他们怕被犹太人的领袖听见，为他们自己惹来了麻烦。下面第十四节说到，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这到了节期应该翻译成到了节期一半的时候，耶稣没有如同他弟弟们所期待的、所要求的一样，在七天节期的一开始就出现，但乃是在节期当中，在犹太人领袖没有期待的时候啊才出现。不过在座可能还是有人会问，既然犹太人领袖啊想要杀耶稣，为什么不在他一出现的时候，不管是第一天出现还是第四天出现，他一出现的时候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呢？在第七章的后面会提到，后来呢，领袖呢的确是派人去抓耶稣，但是要想想那时候正是在过节的时候，一大堆人在那个城市里头，其中有些人是同情耶稣的，有些人是反对耶稣的，在那样情况下硬要去抓人啊，在公众面前抓人可能会生乱，何况在耶稣啊教训人的时候，他的话语有从上帝来的权威，被派去抓他的人还真的被他的话语所震撼而不敢下手。这里啊，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耶稣那时候教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十五节，就他这里头却叙述了众人在听了耶稣的教训以后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稀奇。他们稀奇耶稣啊，没有学过却能明白书，没有学过却能明白书啊，这话啊说起来有点绕口啊。明白书这个片语的原意是啊，认识字啊，认识字啊，就是认字，不是文盲的意思啊。但是在当时，犹太人啊，男人呢，多半不是文盲，所以耶稣若是会认识字啊，不值得稀奇。所以这里学过的意思，可能不是只是学怎么认字。而是呢，指呢当时有一些训练拉比，就是犹太人老师的学校，啊是没有学过，就是没有上过这些学校。而明白书呢，是指的耶稣虽然没有上过学校，却对于圣经有啊超人的认知。他们就稀奇，耶稣虽然没有上过这些学校，拉比的学校，但是却对于旧约圣经有丰富的认识，有点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五师自通一样。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当时上拉比学校的人，他们出来以后讲道的时候常常会引用其他在以前之前拉比所说过的话这样子呢才显得他们比较谦卑，有点像今天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这是某某牧师说的 啊，这是某某神学家说的话。那在这十六节呢，耶稣呢也解释他的教训呢也不是出于他自己，但是呢也不是出于哪一位拉比，而是呢出于天父。并且他在十七节说，他说若是你们按照神的话来行的话，你就能知道我的教训是出于天父，而不是出于我自己。他鼓励当时的听众研读圣经，并且呢诚心的照着遵行，这样子呢诚心的照着神的话遵行，才能真正的认识神，也能体会神的心意。那在听到真正是上帝差来的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能知道他讲的话是出于神。那我们说呢，上帝的话语啊，不是拿来做研究，而是拿来照着遵行的啊。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啊，最后一首诗是你的话，你的话是要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心里，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而不是来当做一个理论来研究的。要这样遵行神的话的人，才是真正对于上帝有信心。我们现在教会呢有一个主日学，有一个专题班，专题班呢正在研读一本书啊，叫做《认识神》这本书。那这本书里头呢，作者呢巴克就提到啊，那些上过神学院的人啊，像我一样啊，我关于神的知识啊可能很多，但是呢不一定认识神。就是连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关于神的知识呢可能是更多更丰富，但他们也不一定认识神。那么怎样的人才是认识神的人呢？巴克说，真正认识的人，他会有一些特征，他们会在内心敬佩神的伟大，出于内心的认为神的伟大，也会呢因着神而感到满足，而且在生活中呢能表现出来对于神的热心及勇气。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在神面前谦卑，以神为他生活的目标，他就不会只想到自己，而会只会想到自己，认为呢自己有多好。讲到这里，我又想到啊，又当老蔡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分享，提到呢，很多人经常在微信晒自己的例子。我想，若是我们能在读经或灵修的时候，或是在看到一篇好的属灵的文章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心得或属灵文章晒一晒，这个目的呢，不是炫耀自己多属灵，而是愿意赞美神。荣耀神，这样不是很好吗？啊，说不定你也可以试试啊，是不是？考虑以后是不是不时的把神在微信中晒一晒啊，把这样的做法呢，成为你今年的啊新愿望、新目标啊，你愿意试试看吗？那当年呢，耶稣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一定知道在听众中呢。还是有人对于一年之前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件事啊，在二十一节所说的耿耿于怀。那是什么事呢？啊，耶稣就提到这件事呢，是先前他在毕士大池旁边至少一位38年不能行走的瘫子这件事。犹太人领袖啊，不认为他医治人什么稀奇，但是他认为耶稣居然在安息日啊，就是现在的礼拜六，在这一天呢治病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样的作为呢是违反了摩西律法中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的教导。我们说呢，上帝经过摩西定下安息日的律法，是要人在六天工作之后有一天休息的时间，在这一天中呢，不只是身体休息，也是借着安息日的敬拜与赞美，有一段与神亲近，使心灵得到休息的时间。所以安息日设立是为着人的好处，不是呢为着加给人不必要的束缚。 而犹太人呢，只知道从字义上来守安息日，把安息日中间的工作的定义扩展到越来越大，扩展到摩西原来的意思以外，最后呢，搞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到后来连上帝所说一些该做的事都变成了违反犹太人安息日规条的事。所以呢，耶稣在第19节呢，向这些反对他的人说：“说你们强调摩西的律法，要守他的律法，其实按照你们对于安息日工作的定义，你们自己都违反了律法。”在第22节，耶稣继续解释，他提醒他们：“他们没想到过，他们自己在每个安息日都为人行割礼呢？若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安息日工作的定义，行割礼也是工作。啊，在座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割礼。割礼呢，是上帝对于犹太人一种特别的规定，就是在他们生了男孩的时候，像是张来宝跟周鹏啊，他们100多天生了一个男孩一样，到孩子第8天的时候啊，不是在第7天，也不是在第9天，而是一定要在第8天的时候啊，那个圣经中规定呢，要给他行割礼，就是把男孩子的包皮割掉。那我们说呢，一周有7天，7天中间有一天是安息日。按照后来率呢，有1/7的男孩都会在安息日出生，也会在生下了第8天的安息日受割礼。这样的男孩行割礼，照理呢？都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安息日的规定。耶稣想要说的呢，是呢，若是犹太人认为在安息日可以行割礼，为什么在安息日不可以医治人的病呢？行割礼跟治病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呢，有使人得到完全啊，使人得到完全的意义。我们先说割礼好了，外邦人不行割礼。啊，不是犹太人不行割礼，只有犹太人行割礼。所以呢，割礼是一种记号，是表示呢这个孩子是一个要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单单的属于神的一个人。也可以说，对于犹太人而言，有割礼记号的人，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一个瘫子呢，他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而在耶稣医治好他的缺陷的时候，他就不再有缺陷了，他就也得了完全。既然行割礼与使人的病得医治同时使人完全，那么在安息日做这些事呢，有什么不对呢？这是耶稣所要提出的问题。下面在第24节，耶稣就提醒犹太人在判断是非的时候啊，不要从外貌，就是不要按照事情的表面仓促的下结论。就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情为例子，从表面看来，犹太人认为耶稣是犯了摩西的律法，可是当他们仔细思想上帝定下安息日律法的真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治病跟行割礼一样，都是使人完全，也呢都没有违背安息日律法。如此小心谨慎的做结论，才会导致一个公平正确的结论。那今天呢，耶稣这个教训呢，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从表面的观察就仓促的做结论，特别是在我们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咬定都是别人的错，总要自己反省，等到自己觉得实在没有错的时候，再以一个和缓的言语与对方私下沟通，看看两人之间是否有误会，再决定如何走下一步。如此小心谨慎的进行，才比较会有一个对人公平的做法。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直都活着非常的光鲜体面，相反的，他时常受到别人的误解及逼迫。上个主日我们提到他的门徒离开他，今天我们提到 他的亲弟弟们也不信他。此外，在耶路撒冷有听不懂他的教训而以为他是迷惑人的人，而另外呢，犹太人的领袖更是要杀他。所以他是在一个非常恶劣众叛亲离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环境当中呢，一般人都会灰心，但是耶稣并不气馁，他仍然是继续的循循善诱来教导别的人。在上世的经文中，他鼓励他剩下的十二个门徒，其他门徒都走了，只剩十二个门徒，他劝他们这些门徒要谦虚。那在今天的中经文中呢，他也教导他的弟弟要 让他们看到一个属于神的人，他的生活目的及方式都应该与世人有别。那在过祝棚节的时候，耶稣也教训那些在耶路撒冷抵挡他的人，叫他们要从真正的遵行神的话，从这个当中来体会神的心意。那在今天，耶稣的话对你我仍然适用。我们虽是信主的人，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是信主的人，我们虽然信主，我们可能还是会像十二个门徒一样，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骄傲，我们也会像耶稣的弟弟一样，凡事是按照世俗的标准来做决定，而不是从神的心意来考虑。我们也会对于周围其他的人轻易的论断，没有仔细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对于人或事的判断。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这些的问题，那在这个新年当中，你是否愿意有些改变呢？你是否愿意多花一些时间与精力思想神在你的身上的作为及旨意呢？你是否在面对别人误会你、打击你或者有其他难处的时候，仍然保守你的信心，愿意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榜样，继续的勇敢的信靠顺服呢？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感谢你就像刚才一兄祷告的一样，你原来是神，你却为了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世界上的时候，你也是为我们而受苦，被人轻视，被人抛弃，但是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在这一切的困境中，你仍是为我们建立一个信心的榜样，你仍然是继续的把天国的福音传开，继续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自己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一个标杆，成为我们一个追求的对象，成为我们一个学习对象，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人是有很多缺陷，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也要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也让我们能够立誓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有一些改变，我们愿意有一些更像你的地方，我们愿意更少想一些我们自己，但却愿意多思想我们周围有没有那些需要我们爱的人。如果你就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看你要我们的所做的事是在哪里。主，你就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唱一些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20首，信靠顺服。210 Trust and Obey。 好，我们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光明福音，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直 要听主命令，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人主肯同行，信靠顺服，地外必无边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
第四节，
主与我做朋友，我跟着自由，救主喜我手，一路同走，我就有不遵罪，主才见我就行，信靠顺服人主如同行，信靠顺服，此外必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
好，请坐。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啊，我们是今年是啊，今年是新年刚开始，我们有一些新的执事啊，要开始在教会啊侍奉，侍奉神也侍奉大家，所以我们现在请啊刘长老上来啊介绍我们今年教会的执事。